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第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第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特别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当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有个历史的背景。所罗门怎样是历史的人物，那么我们知道苏拉密也是。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他写的点点滴滴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认识了原来这里雅歌书有两幅的景象，一幅呢是皇宫的景象，还有一幅呢是田园的景象。那皇宫里面的景象，毫无问题的，所罗门王是中心。那么讲到田园景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牧羊女，就是看守葡萄园的，住在园中的那位苏拉米，当然是他的景象。那我们特别注意到，真正讲到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当他们后来又回到娘家，又回到这个苏拉米的母亲家里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后面有一段的描写。那么尤其就在那一段描写的前后，我们知道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爱如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主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情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如果就着历史背景来说的话，当然是所罗门和苏拉密之间的故事。所以它的开始是从那棵苹果树下开始的。那然后呢，我想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知道说牧羊女她是个很有原则，她说我是墙，我良如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得平安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的，在王的眼中都好像平安的人，所以是个非常有原则的女子，也实在是贤惠的女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非常繁华的荣华富贵的一个皇宫，另外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简单的一个田园。那么尤其当你读整个雅歌的时候，好像田园的景色是过于繁荣繁华的景色，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荣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简单又朴素。所以这是两个很清楚的图画。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当他们相遇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在北方，就是应该在以色列的北方，那么在大概靠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靠近加利利那一带。那么那里呢有一个葡萄园，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苏拉米女呢是看守着葡萄园的。所以呢，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整个历史背景来讲，这是两个人物。但是到了第一章呢，我们知道王呢就把牧羊女呢就带到王宫。那么带到王宫的时候，我想很清楚的，那么就在那个整个的描写里面，你看见王就把自己启示给了牧羊女。原来呢他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所以我们如果读了雅歌你就知道，因为后面是一种回忆的手法。所以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虽然他看见了他的王，看见了他所爱的人原来就是君王，不过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 他变成非常谦卑的，好像牧羊人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有没有可能所罗门是王又是牧羊人呢？有没有这个根据呢？当然有根据。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传道书的话，第一章第二章就很清楚，第七节，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加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就在葡萄园的附近，那个时候呢，我们相信说这个所罗门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牛群和羊群当然都要找到像田园的那个情景那个范围里面，那当然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到他自己也可以，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是个牧羊人，因为他的确有牛群羊群无数。所以所罗门王可以跟牧羊人是一个人，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看那个整个后面的背景，就是说他们在就在北方，我们在北方，就是以色列的北方，那么他们第一次就在一棵葡萄，就在一个苹果树下他们相遇的。所以他说，在树下我叫醒你，这天开始我们的那个故事就开始了。但是你一直一直到雅各第一章，我们才知道，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整个的故事倒叙过来，倒过来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后来呢，所罗门终于告给他看见启示给他，他是什么？他是荣耀的君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背景。那因为这个背景呢，刚好和这个和所要预表的刚好是相吻合的。因为我们的主呢，不只是君王，我们的主呢也是牧羊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如果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以君王来出现的话，可能就把我们吓住了，可能没有一个人敢亲近他，他太荣耀了，太圣洁，太良善了。所以呢，他现在就好像这个君王为服化妆成牧羊人一样，他的确是荣耀的，因为他是君王。但另一面，他也是卑微的。他为着爱我们，他为着吸引我们的注意，在主耶稣还没有做人类的救主之前，他先做救主，做人类的朋友。所以税吏是他的朋友，所以娼妓是他的朋友，罪人都是他的朋友，赢得他们，主要救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如果一开始他就是君王，就是圣洁的王，就是万王之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他。他的荣耀叫我们要销毁，他的荣耀叫我们抬都抬不起来，就会像彼得说的，主啊，可怜我，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那个光太耀眼了，因为那个太荣耀太圣洁了。但是感谢主，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起来，所以他不以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了，他把他的荣耀倒空，他没有把他的神格倒空，他里面还是神，不过呢，现在你从外面人看不见他的荣耀从里面透出来，所以那个光不会吓到我们，那个光不会把我们不会叫我们销毁。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故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主在走在加利利，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他把我们叫醒了，他把人类叫醒了。那么感谢主，那是应该是人类遇见救主最早最早是2000年前，是在耶路撒冷，也在加利利。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明白那个要说这个预表，和英文有个叫 type 跟 antitype。 预表就是所要预表的，那么那个这个 antitype 就是实体。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实体来说，我们的主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然他是牧羊人，虽然他是牧人，但他其实是君王，他是神，但是呢，他显在我们面前好像是人一样。 所以他一面是人子，另一面又是神的儿子。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神子，但人子跟神子是一个人的，不是两个人。所以我们晓得说这里的牧羊人和君王是一个人。所以当你读到王，当你读到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多半是指的牧羊人说的。但是呢很稀奇，你有的时候你看对王说的话就好像对牧羊人说的，牧羊人好像对王说的，你不大容易能够分开他们。那一点都没有，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在船头上睡是人子，当他起来斥着风和海，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外面是人，他里面是神。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是道道地地的人，另一面也是道道地地的神。那为什么他必须？因为如果他光是神，他可以救得，但因为神是不死的，所以今天要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成为人子。如果他要做我们的好牧人，他必须成为人子。所以我们的道成的肉身，我们感谢主，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那么我们看，我终于你知道说，荣耀的神降卑。成为人，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最后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果然是好牧人。但是等到死里复活升到天上，我们知道他是君王，他是我们的所罗门王。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应该得住我们的心。所以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牧羊人，当他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王，他就是王。所以现在呢，你要看见信心里的基督和历史是紧紧相连的。我们信心里的基督乃是荣耀的弥赛亚，乃是荣耀的救主，乃是荣耀的更大的，最比所罗门更大，比更大的所罗门。但是方面呢，我们2000年前我们的主曾经来到地上，所以也都所到的地方当然是田园的风光。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当你仔细地读这八章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整个地理的背景呢，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地上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牧羊人呢是指着他道成肉身，怎样成为人子，后来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他复活，他升到天上，他就是我们荣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预表这个，他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只是大卫征战来说的，但征战已经得胜了，所有的征战都过去了。所以在死而复活的我们的主是荣耀的基督，他就是所罗门所预表，他乃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请记得每次讲到所罗门，我们要记得他给我们认识的乃是那个王，给我们看见乃是荣耀的升天的基督。但是不要忘记，在升天基督以前，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很天衣无缝的就把整个的 setting， 就是整个的历史的背景已经把我们摆好了。那这样呢，你看见我们再读我们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你就发现说，今天当我们再来解释各种时候，圣灵就可以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很自然，你想到牧羊人这是一面，想到君王又是另外一面。所以来说，是人子跟神的儿子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就是基督的奥秘，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他外面道道地地是人，他里面道道地地是神。当他挂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神的儿子。因为十字架是人恨神恨的了，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所以头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那现在如果主耶稣神听主耶稣的祷告的话，那么我们看见说神不只爱我们，神也满了公义。如果他无缘无故赦免我们放我们走，神是不义的神。所以如果现在他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现在不止人头三个钟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神要把他击打害了，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前面三个钟头是人把神主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但是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放在罪人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有很多人替这个替犹大抱不平，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不啊，我们这些人就不会得救了。这是不认识圣经的话，你明白吗？你只知道人怎么样恨神，你也知道神怎么样爱人，但是那只是前三个钟，那个救恩还不可能完成。救恩完成乃是我们的神把他压伤了，他为我们压伤，我们就得着了医治。神无故把他击打苦害了，现在呢？为什么？现在我们第二段，我们的主是站在什么人子的地位上？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定是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后面三个钟头看见他是人子。那这样你看见吗？神子跟人子在一个人身上。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好牧人。前面三个钟头你看见那个皇家的血是留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多么潇洒。虽然不禁的糟蹋，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虽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完全，你知道人已经没有办法，人最要解脱痛苦只有咒诅，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能设立他的宝座，怎么知道呢？刚开始是两个强盗都笑主耶稣，但是没有多久，等到强盗听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想想看，当这些强盗要咒诅的时候，要太痛苦了，在这么痛苦他还能为仇敌祷告，所以他眼睛忽然开启。他怎么祷告呢？他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宝座上，表面上是钉十字架，他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王，这就是我们的主。在看见有一个人拿十字架来做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主啊求你纪念我。当你得我怎么知道你是王？因为你在我的身边，我钉十字架你也钉十字架，但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个君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王牧羊人和牧人好像是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不是非常荣耀的一幅图画吗？所以当我们读雅各的时候，你才会觉得那么样的亲切。我想为着在座一些年轻人，我稍微的多说一点点。我自己是物理的，所以我可以从我本行里面我借一个比方给大家能够明白。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说神就是光，然后主耶稣也说我是世上的光。那为什么主这么说呢？今天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光是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在牛顿的时候，是牛顿最早告诉我们光像子弹一样。那现在每一个子弹我们都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光子，不要紧，你给不给名字都不要紧，反正像子弹一样。那么它可以像光的速度一样一直往前走，所以呢这个就是光好像粒子一样，光好像子弹一样。那么这是牛顿告诉我们，他是很好的记得住。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就叫 Maxwell， 是很好的记得住。那么他呢就把所有电磁的现象把它综合一下，综合一下以后呢就可以写出四个方程式，很有名的四个方程式。那有一天他想，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话，可能不止四个式子，我们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把四个式子把它式子，那么结果呢他果然的把四个式子就变成了一个式子。然后最后呢他才知道说哦，什么叫光呢？光原来是波，是一种波，它的速度呢像光一样。那么这个当然跟那个时候的界，跟那个时候做的实验有关系，因为很多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哎，你看见呢，这个光是什么？光像波一样，就好像你把一个石头丢在池塘里面，慢慢，你看它会往外扩散。那光当然有光的特点，不，这个子弹当然有子弹的特点，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根据 根据理论也好，根据实验也好，那么大家相信光什么？光是个波。好了，那么到底光是波，到底光还是粒子，还是像子弹一样呢？那当然，现在我喜欢你是拥护牛顿的呢，还是拥护 Maxwell？ 你是完全相信一个理论学物理学家呢，还是你相信有一部分人真正是做实验的？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英国的高中的老师们就非常的为难了。但是为着要讨好大家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度呢，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教在学校里面教说什么呢？教光就像粒子一样，那这样就讨好牛顿了。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呢，结果就教光是个波，那么这样也讨好 Maxwell， 也讨好很多的人。所以有一度你看到底是光是粒子呢，光还是波呢？那现在到了21世纪，你若问科学家，你如果要解释光，你真的要是真的要看见光的真相的话，你要拥抱两面，光一面是波，另一面也是粒子。那你说这不是奥秘吗？当然，你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光讲光是波，这是历事实一半。如果你光讲光是动，那个这个光是粒子，也只是一半。如果你要拥抱整个的真相，那它是波，它又是粒子。所以我可以借着这个地方给弟兄姊妹看，神就是光，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那他来到地上，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面他是人子，另一面他又是也是神子。人子跟神子是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就是不会明白，他说我这个头脑不能明白。你头脑不能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不光在神学上不能明白，光在救恩上不能明白。今天我们研究科学，如果你忠于科学的发现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真正要知道那个真相很清楚的。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身位？他的的确确是神，他也的的确确是人。所以用英文的话来说， He's very GodAnd very man， 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神，他也道道地地的人。头三个钟头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后面给我们看见的他是我们的牧羊人。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王，你看见荣耀；当你看见牧羊人，你看见爱，舍己的爱。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四福音需要四本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他是君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子，他80次以上说他自己是人子，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君王、神的仆人、神的儿子跟人子集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牧羊人跟王是一个人，这是道成肉身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一个背景，如果一个历史的背景要做预表的话，你看他有足够的资料，有足够丰富的背景，叫我们看见说这些不过是预表，但是呢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它的确是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过，如果你真的去读传道书的话，你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不只是君王，所罗门是牛群羊群无数，当然他可以雇佣很多的牧羊人，但有困难吗？没有困难。为着赢得苏拉密的注意，现在他威，现在他到了就到了一棵苹果树下，不知道那天什么事发生了，是所罗门把苏拉米自己叫醒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牧羊人跟牧羊女中间有一段的故事，但那段的故事其实什么，就是王跟苏拉米女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面荣耀的一面，另一面我们也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堪，我们何等的卑微，我们真的像灰姑娘一样。但是今天神居然把他的荣耀向我们解开，好像到了变化山上，我们的主就把他荣耀显出来了。 本来彼得，本来约翰，本来雅各，他知道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就是那一次在变化山上，我们的主彰显出来了，好像我们的主把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好像带到了天上的王宫一样。弟兄姊妹，在那里，难怪彼得说让我们打三座塔，因为你的高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幅图画多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老早知道。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宣道的。如果雅各只知道他是牧羊人，如果雅各知道他是救主，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弟兄姊妹，他虽然为主宣道，但能力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知道说他能够变成第一个宣道者，他的脸，他的心像狮子一样的脸，他的心像狮子一样的心，让我们记得是什么能够托住比雅各能够第一个成为宣道者。不止如此，主老早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认主，所以彼得怎么能够挽回过来？彼得如果想想他自己的失败，他根本恨不得能找一个洞能钻进去。所以虽然主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他真的回信了，他虽然听话也回到加利利，他后来说我打鱼去，回到他重操旧业，他从前打鱼的现在仍旧去打鱼。他说我打鱼去，结果七个门徒都跟他去打鱼。从前是你不要世界，你撇下网来跟随主，现在是世界不要你，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得到。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彼得那一次受伤是太重太重，他觉得我不配来侍奉，他觉得虽然主是那样的爱我，还提醒我说告诉门徒和彼得，但是我怎么能跟随他？我不配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很自然的，就很自然的他就灰心了。所以我们想想看，但是后来彼得能够三次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复活到五旬节的时候，他能站起来能为主做见证，他的口变成金口，他这个口一张开，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他本来主遇见他是个撒网的人，现在他一网撒下去，三千条鱼进来，又一网撒下去，五千条鱼进来。弟兄姊妹，彼得他是个很软弱的人，他曾经失败过，在他身上你能找到他失败的前科，这样的人你还能相信他吗？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那个变化山上，他看见了原来人子和神的儿子是一个人，他看见了原来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在变化山上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牧羊人，他是好牧人，他也是君王。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尝死味以前，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把国度的荣耀稍微向他们解开。不止如此啊，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保彼得当他最后寻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钉我十字架吗？好，但是不要像我主一样，我不配和他这样钉在十字架上，你好不好把十字架倒过来。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叫他能倒钉十字架？他不只看见了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也看见了他日日夜夜和他在一起，他也看见他就是君王，将来在荣耀里的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就是所罗门。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幅图画，就能够叫彼得能够忠心到底，否则的话你看这个人靠不住，他在使女面前就像小老鼠一样，你有希望他将你能觉得他将来有希望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不止如此，约翰也是，约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当主升天的时候，甚至于当后来这个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约翰已经快七十几岁了。 结果呢，你看见他是一个活得最长最长。彼得到荣耀里面去了，保罗也到荣耀里去，他的同伴几乎都走了，他仍旧能够忠心的走这条路。弟兄姊妹，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与主同住，你以为说雅各那条路更容易走吗？你以为是雅各寻道是更容易吗？为什么？因为雅到底是怎么样是难的，雅各只要给他20分钟，圣灵只要感动他，只要荣耀的意象向他开启，他一下子就可以为主寻道了。他是个死的寻道者，但这里有个活的寻道者，比人活的都长。就在这个漫漫的长夜，当他经过这么遥远的路，你看见说约翰还是一个人，他仍旧忠勇的向前。他虽然被冲军到巴姆海岛，圣灵能感动他，能写了启示录。现在我们要问，是个什么力量的力量能够拖住约翰？毫无疑问的，变化山上的那幅图画他永远回不去的。所以他说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原文住在，就住在人间，就支搭帐幕在人间。他就想起什么？旧约的会幕。旧约的会幕，神的荣耀在哪里呢？在至圣所。然后约翰怎么说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那天在变化山上，我们被带到了至圣所，我们能与荣耀的主面对面，所以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认识这个所有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种种，这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背景，弟兄姊妹，你可以读没有错，你也可以读良人，反正良人跟主都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在主是王跟他是牧人中间，你知道主就在这里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吗？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关乎雅各历史的背景。所以当人注意到这雅各呢，你发现说苏拉米女是一边，然后王是一边，他其实就是牧羊人，这个两个是一个人没有错，而且讲那些话你是可能的。然后呢是皇家荣耀的景象，然后呢是田园朴素的景象。好了，这个印象应该对我们来讲很深刻。但是呢，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他说这里不是两个人，是三个人，就是所罗门是一个人，牧羊人是一个人，然后呢苏拉米是另外一个人。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牧羊人所爱的 牧羊女所爱的其实是牧羊人。每次说到我的良人的时候，都是指着牧羊人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个所罗门王就到了这个北方，就见到了苏拉米，他是想用各种办法，用他的荣华富贵想赢得他的注意，没有想到他不能赢得他的心。那么甚至于后来呢，把他带到王宫，你看见吗？这个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虽然王他所听见的声音仍旧是良人的声音，仍旧是牧羊人的声音，你看见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他的心完全是在牧羊，是完全在牧羊人的身上。所以最后呢，那么我这个根据这一段，根据这一般人的领会，那么去读圣经，读的里面就觉得王所罗门王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要赢得他的注意，最后呢失败了。所以最后呢，这个这个谁啊，就是牧羊女呢，就是苏拉米女，就回到良人的身边。这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就变成这个故事了。那你说这个故事可能吗？现在如果这是故事可能的话，那么这个就变得很稀奇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所罗门王是用他荣华富贵要来赢得那个女的注意的话，你这讲的好听是赢得他注意，如果讲的不好听要引诱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所罗门王变成坏人了。 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良人呢就变成好人。所以一个戏剧一个故事里面一定有好人有个坏人。那么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等到这个在整个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决定说到底雅各是不是神所漠视的，你想想看，他们都知道所罗门王的情形，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特别讲到这个所罗门乃是代表耶和华，那么以色列就是苏拉美女，那么现在你代表耶和华的能不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能不能是这样一个坏人的角色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种的说法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历史上的确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叫人最不放心的，因为提倡这个说法的人就是后来高等批评家的始祖鼻祖，所以你就知道了，他当然如果他根本不相信圣经，他当然可以把圣经从一个很高的地位把它降到很低的地位。那么好了，如果三个角度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到爱情的忠贞。虽然苏拉密女她受尽了许多的诱惑，如果姑且用诱惑这个字的话，你看见她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回到田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首歌，就是爱的赞歌。因为爱情如死之家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以说就给我们看，根据这个故事看见说，爱情像什么样子，要忠贞，只是忠贞来说的。那么这个所代表的 ethics， 这个所代表的伦理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个完全合乎圣经的。但是弟兄姊妹忘记了，这样解经的人是完全用一个西方的头脑要来领会一个当时在东方非常封闭社会底下的这雅各。所以呢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就是说雅各呢没有关系，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到什么这些，现在雅各书给我们的教训就像什么呢，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出埃及记给我们看是很准确的以色列的历史，那现在呢也给我们看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就是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不只是灵这个所谓新派的人欢迎这个说法，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把这个放整本的书放在属灵的高度，对不对呢？所以还有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新派的人就告诉你说这本书不是所罗门写的，因为如果是所罗门写的根本不通的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有很多的论调，为什么是新派，为什么是怀疑派，很清楚的。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中没有神，在他们心中没有圣经，他们说圣经含有神的话，但是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只要合理的，只要和道理和伦理的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呢就自然就产生了。不，当然我们要是公平一点，这种三个主角的说法其实有的这个基要阵营里面也觉得是这样，比方说 Godet， 我们叫 Godet， 他是很法国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那么我们知道他在约翰福音的各方面的解释都没有话说的，但是很稀奇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能够接受这个三个主角的说法。但是后来有一个非常一个圣经学者，我们在旧约圣经里有两个德国人是很重要，一个叫 Kiel 还有一个叫 迪里斯，这个两个教授他们很会读圣经，他们一共写了旧约的注解有10本嘛。那大家今天如果上网的话，上 Google 可能你都可以下载的下来，所以谷歌大家都可以下载的下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在福音阵营里面是在学术上是响当当，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来。然后呢果然迪里斯教授，那么他明白旧约，明白希伯来文，然后他好好的研究这一本书，他发现说这两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你没有办法分开，有的话是对王说的，有的话是对良人说，两个人根本应该就是一个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虽然在背景上有人说过有三个人，但事实上呢我们还是很清楚还是两个人。 而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如果像我们刚才所形容的话，那做底子、做画布、做背景。现在呢，你看见，等到你发现说很明显的，那么就做然后呢，里面所说的乃是王和苏拉米跟所罗门的对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毫无疑问的，这里的所罗门预表的是我们的主，这里的苏拉米女当然是预表的是我们。所以那个对话呢，就是这里面的对话。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说，2000年来本来就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对话。但那个时候根本不管背景，到底苏拉米你在你存不存在都不要紧，因为你只要讲说你的意思，这些都给抛在一边。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如果你明白整个的背景，你把这个背景放在那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光更强了。仍旧是他们的对话，但是很明显的有一些背景衬托出来的时候，你对那一段的圣经了解就更深刻了。所以明白吗？当我们懂得这些背景以后，并没有把过去1800年许多的圣徒他们所看见的推翻了，没有推翻。不过呢，是把他们所看见的放在一个更稳妥的一个基础上。好，那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一定要把几个事实呢，要把它看。所以你读圣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几个重要的事实把它抓住。好，首先呢，我想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一下。比方说这个第四章以前，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你会注意到啊，几乎都是苏拉米在讲话，你很少听见王讲什么话。他是讲不错，但是话不多。你看见这个喜欢讲话是谁呢？苏拉米。我们刚刚得救也这样，我们话多得很，主的话很少听见。所以现在你若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这么一回事。第一章你看多半是苏拉米讲话，到了第二章呢，很稀奇，虽然这里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话是苏拉米女引用所罗门所说的话。所以第二章你去读下来，到了第三章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事实上呢不是所罗门在讲话，是所罗门讲的话，现在呢苏拉米女把它引用下来，然后呱呱呱呱继续讲。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你要把它抓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对未年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错，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是要解释圣经很难的，我们就赶快去找一本参考书，然后呢第一本参考书你的印象就印进去了，然后呢你解释不能够稍微差一点，差一点你一定违反圣经。那其实呢，因为你先入为主嘛。所以首先因为怎么一定要把它读一遍、两遍、三遍，甚至100遍。那么然后呢，你慢慢才会懂得，哦，原来这里是有故事的，是有背景的。那么你会注意到它的特点。那这些特点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特点帮助我们明白，给我们看，就是说你看看，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看就是第一章的那个情形，我们的话总是多了一点，我们的祷告也一定是多了一点，我们难得听见主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所以一定要到了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特别第六章第六节以后，你就会注意到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应该是属于第三首诗歌，对不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先分个段，让大家知道每次我讲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你就是哪一段说的，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把它分一下段，我们再往前，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很明显告一段落，不是吗？等他醒过来再说。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醒过来。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一段的结尾，第一首诗歌的结尾。然后呢，你去就是第三章第六节，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 叫他自己情愿，你看又是这么一句，所以很明显的又告一段落。所以这个苏拉米女一定有了一段的经历。现在呢，所罗门嘱咐耶路撒冷的女子，现在不要再搅扰她了，让她休息一下，她已经学得很不少的功课，那现在呢需要让她安静一下。所以很明显又是一段，对不对？当然是一段。所以呢，在这里你就知道说，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这个当然就变成第二首诗第二段了。然后呢，我们看倒数过来，倒数过来应该就是第八章。第八章呢，就是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的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看，很明显，这又是告一段落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五节一直到最后十四节，那就变成第五首歌，最后的一首歌，这个清楚了。所以我们有第一首、第二首跟第五首，现在只剩下三跟四。那么三跟四呢，很明显是从第很明显从雅歌第六节开始，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个当然是个开始。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到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十四章，四章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我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就轮到新郎说话，轮到所罗门说话了。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子，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然后下面说，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忽然间就断掉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原来呢第三首诗歌就是从三章六节一直到五章一节。那么第四首诗歌呢，当然就是从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三节。所以我想这分段就分得很清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讲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这样大家就知道是指哪一段说的。我再说一遍，这个第一章呢，大部分是属于第一首歌，再加上第二章的七节圣经，那么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接下来的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第三段呢，就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么第四章第四首诗呢，第四首歌呢，是从第五章的二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八章的第三节。所以这样的话，一共刚好什么？是五首诗。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一共写了1005首。那我不知道那个五首是不是指这五首，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雅歌呢，乃是歌中的雅歌。所罗门所写诗里面最好最好的，因为那首歌能够说出今天复活的基督，我们内住的基督，在至圣所里面，在我们的深处，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我们与他对话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一些图画自然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好，所以这个现在我既然把它分段好了以后，那现在我要说这个新郎什么时候开始说话，而且说的很多很多呢？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这是事实，你要把它先把它记清楚了。那么还有呢，你会发现呢，在第一章讲所罗门，要么讲王，在别的地方要么讲所罗门。第一次讲所罗门王的是什么？是从第三章第六节那里开始。所以第三首诗歌不要忘记， 这里不只讲了所罗门，不只讲了所罗门，也不只讲了王，而且讲了所罗门王，而且讲了什么？讲了所罗门王的教。所以这是他娶亲的日子，所以这是所罗门做新郎的日子。那请大家记得，现在当你读第三首诗的时候，新郎跟新妇他们中间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五首诗歌的话，每一首诗歌你都会发现，有的时候新郎跟新妇，所罗门跟苏拉密有的时候有分开的时候，苏拉密找也找不到他，好像夜，只要讲了夜就知道说那是所罗门不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啊，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我们救恩的快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我们救恩的快乐，就是我们的业了，好像我们找不到我们的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一犯罪，你知道我们与主的交通就切割了，就断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只要你认你自己的罪，承认你的罪，结果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非常的简单，我们记，你记不记得在伦敦呢有一个太阳钟，所谓的太阳钟就是根据太阳的影子来记录的嘛，那个钟。所以在伦敦有个太阳钟的下面有几句话，它是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所以什么时候有乌云，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几点钟了。所以现在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纵容我们的肉体，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好像我们与主之间就有了乌云。戴德生师母在被主接去以前，他能够告诉戴德生的说，他说亲爱的，在过去十年我与我的救主之间一片的乌云都没有。你看你这个人是完全活在主面前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会失败，所以当然好像就找不到主，好像主就怎么样找不到他，主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主隐藏起来是要吸引我们悔改，我们因着主隐藏他自己，我们受不了。如果你真的拔不得羡慕主的同在，只要他有一刻不在，弟兄姊妹你就受不了了。所以有一个弟兄祷告得很好，他主啊，让我看见你的笑容。如果你真的不让我看见你笑容，你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我只要看见你的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渴慕主的同在，一个人真的渴慕苏拉米女和所罗门中间那个交通，你看第一章有黑夜的时候，第五章有黑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好像你找不到你的主了，其实我们的主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其实主的同在永远在呀。你不过是乌云满布而已啊，不过你没有，你不知道太阳的上面太阳还在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夜有许多的夜，但是呢有一段的日子，有一段的时间，他们的经历是一点的乌云也没有，新郎跟新妇是永远同在的。那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所以如果整本的雅歌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和联合的话，那这个生命成长的路最美丽的时候，几乎最完美的时候，最理想的时候，就是第三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讲的有个境界，那个境界你可以与主之间一点的间隔也没有，那个交通甜蜜到一个地步，就像这里所说的甜蜜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心腹变成没有话了，甜蜜到一个地步，只有新郎在那里说话。到了最后，他才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了。”难得他最后才说的。但是你读这一段诗，你读这段诗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很清楚，在这里你看得非常，你明白得很清楚，就是多半都是谁说，都是什么，都是新郎说话的。那不止如此。在这一段声音第一次，所罗门说：“我的妹子，我心腹。”在别的地方没有这样提的， 别的地方最多说我的佳偶，我的佳偶在原文意思就是我的朋友，不过呢比较亲密一点称呼就是了，但是绝对不是我的心腹我的妹子。就说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因为同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是他的妹子。但是就说我们爱的关系来说，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妹子讲的生命，心腹讲的爱的关系。所以当这个交通和当交通和这个联合的过程里面，你看这里面有成长的情形，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如果你光找一些书，你光知道这一节怎么解释，那节怎么解释，你根本串不起来的。因为这里面实在说来，从第一首到第二首到第三首到第四首第五首，你看见这里面有个轨迹，是不是有个生长的轨迹的？这个爱会增长的，爱会成熟的，这个生命满那个地步就是爱，但是爱满那个地步就是成熟。在最成熟的境界里面是什么样的境界呢？那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然后你再读第五章以后，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所罗门对于苏拉密的称呼呢，又回到从前去了。意思就是说，不错，他们最亲密的时候，他们交通最甜美的时候，是在第三首诗、第三首歌。但是后来，当这个爱继续增长的时候，继续成长的时候，很有意思，你就发现说，慢慢主对于苏拉密里的称呼呢，慢慢淡化了。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当还没有所罗门还没有成亲以前，你看见他对于苏拉密怎么称呼的，到后面又怎么称呼，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淡化了。到了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仍旧有些称呼，但是呢，在整个称呼的过程里面，好像那个情感的浓度慢慢的减淡了。为什么？因为信心的生活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当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起头，因为我们幼稚，所以神许可让我们在感觉中活着，我们感觉得很喜乐，我们感觉得很兴奋。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一直活在感觉里面，不要忘记，你慢慢慢慢就凭眼见，你就不凭信心了。稍微主把他的同在稍微你稍微收离开收回一点点，你就受不了，因为你一天到晚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感觉。我们如果读雅各书，那个苏拉密女就是犯这个难处。所以你看，在整个总的过程里面，爱越来越浓郁，爱越来越增长，爱越来越成熟，但是呢，那个亲密的称呼，那个亲密度慢慢慢慢的就淡化了。所以从此以后，那个爱的爱心是和信心结成双胞胎。如果有爱就有信，那什么叫信呢？信心就是只凭眼睛，只凭信心，完全根据主的话，完全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感觉中过日子，但是慢慢慢慢的，如果我们要长进的话，你看见神一定要把感觉收回的，这样我们的路才能走得远，这样你才不能一天到晚光兴奋，你不能一天到晚光非常的嗨，偶尔嗨是可以的，明白吗？偶尔兴奋是可以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走正门才行啊。那么你说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你跳个窗子没有关系，但你不能天天跳窗子。你知道说不错，偶尔跳跳没有错，但是你平常能走正门还走正门吗？是不是？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主知道我们的情感常常会不平衡的，所以呢，你知道一面主用爱来服侍我们，另一面呢，我们在恩典中长大， 然后呢，你看从第一首歌到第二首歌到第三首歌到第最后一首歌，你这住在园中的。现在如果有一个称许，如果你要形容这个人的话，他是住在园中的。什么意思？主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应当住在葡萄树。住在葡萄树不就住在葡萄吗？所以你们这住在园里的什么意思？我们不只在基督里，而且我们住在基督里，这个就是我们与主的联合。我们平常常常觉得如果能与主联合越完全的话，应该是越亲密才对，亲密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所以我们常常容易活在外面的兴奋和热闹里面，我们以为这就是属灵，不是的。什么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你能相信虽然乌云满布，云上的太阳还在，虽然你经过了很多的隧道，你慢慢就知道了，不是你经过多少的山洞，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山洞的经历，许多时候主也给我们阳光的经历，但是主今天所在意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路走了有多远。在这个漫长的路里面，有山有谷，有山洞，有阳光，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山洞里面的时候，你也能经历到主的同在。好像到了一个时候，你祷告也没有答应，到了一个时候读圣经一点味道也没有，你还做不做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主特别爱我们，他爱他要把我们，他为了爱我们就把那个感觉把它收走，事实上呢是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的话，我们就觉得东一块西一块，哪一句都可以解释，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原来这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生活，幔内的生活是这么丰富的，幔内的生日子乃是在主面前成长的。是今天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因信成圣是在神面前结一些果成圣的果子，但是不止如此。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他面前，这条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幔内的生活是怎么用什么来形容？是用形容。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很多人外行，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嘛，没有这个经历，你他怎么懂呢？那些话对他来讲简直像对牛弹琴一样，没有感觉的。但如果你真的有感觉，你慢慢就会发现说，诶，这个前面第三首以前的黑夜跟第三首以后的黑夜又不一样了。那么难道黑夜还有好几种吗？如果你爱主的人，他可以告诉你是有好几种的。所以这个只有当我们慢慢慢慢往里去的时候，那现在慢慢我们就可以就明白整个雅各的启示。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既然说你这住在园里的，所以就证明说等到这个苏拉米女子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今天新郎最欣赏的就是他是住在基督里的，他是住在园中的。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些园？所以你发现在雅各书里面有四座的园子，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你就知道这个园子在什么地方，有四座的园子。然后你就发现说，等到你看见苏拉米女从一个园子到另外，从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园子，她真的把这些园子都经历了。那我现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你把这四个园子加在一起啊，大概就是迦南美地。普通你说牛奶鱼蜜之地，这个太抽象了吧。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怎么经历牛奶鱼蜜之地呢？你只要住在基督里，你从一个园子到第二个园子到第三个园子到第四个园子。所以你如果仔细把这园子把它找出来，那慢慢慢的你就会找到慢慢你就找到历史的背景就非常的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座园子。第一座园子呢是在第八节以后，听啊我良人的声音，看到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外窥探。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弟兄姊妹，这个第一章的经历太可爱了，第一章的经历是叫我们留恋的经历。如果王带我进入内室，如果现在我看见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果我也把拿达香膏打碎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章的经历不是我们蒙恩多久，没有多久的经历。我们以为现在我们登极了，我们现在能够在内室里面常常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你知道这个内室啊，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室。原来在犹太人的那个房子里面呢，他们藏宝的地方就是他们内室。他们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在伯利恒附近，他们根据考古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考古还可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根基啊。当时最早这个是卧房，这个什么房，这个房，然后有一个小房间呢是他们藏宝的地方，所有他们的宝都藏在那里。所以主说，你们要进内室，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进到你们藏宝的地方。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我请问大家，这个宝贝藏在哪里啊？圣灵住在哪里？圣灵当然住在你的灵里。所以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应该到深处去，到灵里的深处。那么然后呢，你在那里你就能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与主有交通呢？因为复活的主，今天已经荣耀的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深处，你只要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我们就可以和他对话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嘛，王带我进入内室，内室的生活再好不过了。所以我巴不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了，但是不行。你看见吗？这个人以为他很进步了，保罗。现在你看主呼召他，现在你看所罗门呼召他，呼召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为什么？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已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第一座的园子，这一座的园子主要是花园，第一座的园，那是春天来到了，因为冬天过去了。那这个花园不是你的后花园，这个花园呢是可以穿山越岭的，就好像圣经里面的伊甸园是包括，大概包括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伊朗的南部，还要包括整个的沙特阿拉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第一道河是环绕哈菲拉的，哈菲拉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你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花园并不是我们小小的园子，不是的。这个园子现在它既然穿山越岭而来，所以它就呼召这个苏拉米女说，和我同去，起来和我同去。然后为什么要同去呢？因为他要苏拉米女能够经历第一座园子。那一座园子是什么？是春天的园子。所以在这里讲到葡萄树开花放香，还有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那请记得，这个果子是青果。因为冬天的时候啊，这个从前早期的无花果，那个无花果呢就从那无花果枝上就掉下来了，那是老无花果。冬天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很稀奇，那就在那个掉下来那个洞上面同一个地方就长了新果，长了青果。那个青果是很小很涩，所以到时候呢你可以充饥用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那是春天而已，你到了夏天以后你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如果风吹雨打你还是在上面的话，那就可以最后就可以收成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到了夏天，他找不到那个果子，就找不到那些青果。那个青果要么被鸟吃了，要么被树摇下来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有希望将来成收成？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主并没有强人所难，好像没有收成的时候他就要收成，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经过春天的话，你就知道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说无花果树发果子渐渐成熟，还有这里告诉我葡萄树开花放香。所以可见呢，这是春天，还不是到了结果的时候。它不过开花，葡萄树难得开花，难得那么放香。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齐叫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已经听见了。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了，我的美人，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请记得，如果你长久活在第一章，如果你一直追求与主同在，好像盖恩夫人，好像劳伦斯一样，感谢主，这是主给你宝贝的经历，但是很可惜，你只会在那时感觉到主的同在，你只会在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现在主要让我们经历与他同在，和他一同穿山越岭。现在有艰难，但是艰难在我们底下；现在有困苦，困苦在我们的底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春天，这是迦南美地的第一座的园子。现在呢，这是所罗门苏拉密要经过的第一座园子，所以第一座园子呢是在第二章。第一座，那第二座的园子在哪里呢？就是在第四章。第四章呢，你会发现呢，等到他们成亲了以后，我们知道他们都走到地毯那一端，那么这个时候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他们就一起旅行，就好像度蜜月一样。然后现在呢，他们到了哪里？就到了黑门山上。黑门呢，乃是全以色列最高的地方。然后呢，然后如果从山上再往下去或者往下看的话，你就看见就在山脚底下有个园子。那这个园子呢，不要忘记了，它不止在这里。如果你仔细来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呢，是黎巴嫩山上啊，不是要留下有井吗？有泉源吗？结果呢，你就看见说，在黑门山下，那么有泉水流下来，因为很多的水是黑门山上，太阳出来以后，这个雪就融化了嘛，然后呢，慢慢就往下流，所以就在山脚底下有一个园子。所以第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中所结的，结了16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就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园子，不过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所以在这里你所注意所看到的主要的不是花，虽然有奉献花没有错，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它是个果园，重点现在这个园子不是产生果子，而且产生香料。那因为它产生香料也产生果子，所以呢，苏拉米女有一个祷告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所以从第二章的园子现在进步到第四章的园子。第二章是春天，现在呢是秋天，很清楚的。好，第三个园子呢是在第六章第2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中牧放群羊。不要念白字啊，普通一点挖或者念瓜挖，香花挖其实不是香花旗。好，那么这里呢，如果你仔细再读的话呢，就是第11节，我下到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又是一座花园，春天又到了。不过跟第一座园子不一样在哪里？就是过去的严冬还留下一些硬果，就是核桃园。所以在这里你不只有刚刚青嫩的刚刚长出来的石榴或者葡萄，不错，这是春天来到了，但是现在多一些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去年的冬天一直留到现在的那些坚硬的果子还留着呢。所以呢，我就下入我的核桃园，这是第三座园子。但是这已经到了第二年了，第二个循环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
前面两个原子是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循环，还有第二个循环，春天又来到了。但你现在呢，内容丰富的多了，你不光是只是花，而且有结果，而这些结果呢会永远长存的。我们不只要结果子，而且要结果子要长存。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是冬天还留下果子，现在经过了冬天的考验，经过了冰天雪地，现在呢在这里你能够找到的是什么？找到的是核桃园，是硬果园。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是在田间的，那就是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那这个第四座的花园是在春间，是在乡间，在田间。而且呢现在你看见他们两个不是在我耶路撒冷的王宫，他们就在这个田间，他们在村庄就住宿了。所以这个的园子是田间的园子，是靠近附近好多好多的村庄的。所以呢最后你看见吗，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现在呢不只有旧的果子，还有刚刚结的果子。换一句话说，又到了秋天了。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那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弟兄姊妹，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王把我们带到那时，我们就在那里把我们的爱献给主的。你不会想到在田里面，你工作的时候，你为主辛劳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这个园子是田间的园子。你会想到吗，当你为主工作的时候，当你被打发到远处，当你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非常的辛苦，你是在田间住宿的，但在那里有个园子，那个园子是第四座园子。你能够说，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四个园子有四个特点，春天秋天春天秋天，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到了第二个春天，到了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它不只是个花园，它还把上一次留下来的果子叫做硬果园、核桃园。然后等到两年都过去，两个循环都过去的时候，现在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生命是结果子，爱是结果子的，不是说说就完了的，一点都不错。在那时能享受主的同在，当我们穿上月岭的时候，我们一样享受主的同在。然后我们下到硬果园去，然后与主一同到田间，主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当这福音，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了。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全世界到处有村庄，到处都有园子。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在美国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不传福音的，他们只能够在那时把他们的果子献给他。他们觉得我们一传福音好像跑到外面去了，他们忘记了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福音的工厂，就在那福音的工厂的旁边，在那里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爱情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吗，这些话都不是 sentimental 的话， 我们普通以为觉得讲到雅歌，讲到里面的交通都是很亲密的话，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些爱会产生果子的，这些爱不是在那一天到晚非常 sentimental 非常交情的，不是。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有的弟兄就比较交情，他比较重里面的感觉，然后他以为那个感觉就是了，不是的。今天你真正属灵不是在内室属灵，你真正属灵不是说你做了，你现在做了修，你到了修道院去属灵，这个不是真正属灵。你就是在那里主要把你呼召出来。你记不记得马丁路德就这样子，马丁路德他觉得有一天就打雷了，他告诉主说我要进修道院，他去，他进到修道院，那弟兄姊妹他到了修道院，他以为现在我可以与主交通了，他把自己弄得瘦瘦的，也不吃也不喝，他觉得现在他最属灵，他好好的苦待他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内室能够与主有交通，他也把他真拿大香膏打开，他也奉献，这完全是第一章的情形。到了有一天，稀奇不稀奇，主还得要把他从什么，从修道院里面呼召出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马丁路德来讲，如果他刻骨己身，他一辈子再也不结婚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世界。但是没有想到他现在有了一个世界叫做宗教的世界，神还得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为什么要结婚，因为马丁路德神要把他从那里呼召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你怎么解释他呢？就是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马丁路德顺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就看见了真理的亮光。所以我再说，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一个原子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呢？你就给你一些背景呢，背景就对于当这个那中间他们的对话我们就更明白了，然后你就知道说原来圣灵在怎么样让我们学习与主同在，明白吗？像什么呢？像劳伦斯一样，他虽然做厨房，他做厨房的时候很，有的人要酱，也有的人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哎，他们真就能够与主操练与主同在。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各种各样的功课。那这样呢，我们自然就在神的恩典中长进。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读雅各的话，你可以看得到那里面一些非常清楚的背景。好，我们好不好休息17分钟？对不起。